在我们领受今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同恭敬地来读神的话。今天的经文记载在旧约圣经约拿书二章一到十节，让我们一同以轮读的方式来读经。我读单节，弟兄姐妹读双节，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读。约拿书第二章第一节，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诸水环绕我，几乎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绕我的头。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
弟兄姐妹，感谢神，今天早上带领苏正中传道以约拿书这段经文来传讲神的话，讲题是鱼腹中的祷告，愿主的灵帮助和引导我们。我们请苏传道。
好，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的经文呢，其实是约拿的一段的祷告文。这一段祷告呢，是约拿在鱼肚子里边，发出的一段的祷告词。我们从约拿书的第一章呢，就已经看到约拿是一位领受使命的先知。他从神那里领受了使命，可是他却要逃避这个使命。神让他往东去到尼尼微，他却买了船票。去到了西，往西去他斯，于是呢就引发了海上的大风暴，影响了整整一船人的生命。在万般无奈之下呢，他就船员们呢就把约拿扔进了大海。当约拿正要深陷大海的时候，神并没有让他在大海里边就完全沉没，而是安排了一条大鱼把约拿通进了肚子里边，为约拿提供了一个暂时的避难的地方。这是约拿书第一章告诉我们的。我们在八月份的时候也讲过约拿书的第一章。今天呢，我们来到了约拿书的第二章。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一幅极具张力的画面：一位领受使命的先知，却被困在了鱼的肚子里，黑暗、潮湿、绝望。可以说这就是约拿这个时候的处境。在这样的一个狭小的空间里边，那约拿他能够做一些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处在约拿这个处境当中，你可以做点什么事情呢？可以说他可以彻底的躺平什么也不做然后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这可能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般人的想法。但是约拿这个时候呢，没有这样做。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他在这个危机的关口，他使用了一项属神的人特有的权利。那是什么样的特权呢？那就是祷告。在第一节里边呢，我们在刚刚我们读的第一节说约拿，然后他就开始了这个祷告。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虽然约拿祷告的有一点晚，本来呢他应该在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就去祷告在海上起了风浪的时候他去祷告， 在船主要把他吩咐叫起来的时候呢，他去祷告；又或者呢，当水手们把他抽签抽出来的时候，他去祷告。也许早一点祷告，约拿就这个时候就不用受当下的这个苦了。约拿的祷告可以说比外邦水手的祷告慢了好多拍。我们知道外邦那些不信神的人，他们祷告得很早。然而太晚的祷告也总比不祷告好，开始祷告总比一直不祷告好，没有一个祷告神不垂听。于是呢，宁愿投身大海也不向神低头的约拿，他这个时候呢终于软了下来，然后回到了神的面前，向神倾心吐意。人在绝望的时候往往就容易回到神的面前，这也正是人的尽头神的起头，这也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地方。不要等到最危险的时刻出现我们才去呼求神，这个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我们应该每天都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在这个极端的处境当中呢，约拿重新的思考自己和神的关系。这个鱼肚子里边呢，不仅仅是约拿的一个暂时的避难所，也成为了约拿的修道院，迫使他正视自己的悖逆，思考神的作为，反省他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约拿的祷告呢，我们刚才看那个经文可以知道，说非常的迫切，也非常的感人，既有对神的一个赞美，也有对自己的反省，更有对神这个本性的深刻的了解。约拿在鱼肚子里边可以说是经历了信心的一个反转，他的祷告充满了圣经的话语，这些话语呢，这些词语我们在诗篇里边都可以找得到。所以我们如果仔细的研读约拿这段祷告词，发现他很多的这个话语呢是出自于诗篇，说明约拿对圣经非常的熟悉，他应该背诵了诗篇的很多的经文。他的祷告不是一首哀乐诗，而是感恩颂赞诗。即使身处在这样一个绝境当中，约拿依然感谢神。他在祷告当中说出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句话就是救恩出于耶和华。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的人生陷入了看似无解的绝境的时候，我们的心里一定也会有这样的疑问，神还会管我吗？神的救赎真的能够来到吗？今天早上呢，我们要透过约拿在鱼肚子里边的这一段的经历，要学习一个核心的真理，那就是无论环境如何的艰难，我们都可以向神发出呼求，发出祈求。神的救赎必然临到，他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当我们领受这个真理的时候呢，我们首先要确信神是垂听祷告的主，神是垂听祷告的主。约拿祷告的第一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在这里呢，有一个词叫做阴间的深处，在希伯来的原文里边呢，指的是死亡居住的地方，也就是死亡的居所。在犹太人的认知当中，阴间是一个与神隔绝的一个地方。约拿用这个词呢，生动地描绘了他此时此刻自己的处境。他感觉自己好像是处在了死亡的边缘，已经与神彻底的隔绝。我们可以想象约拿在鱼肚子里边的一个情况。首先呢，他在这里边可以说是什么也看不见，一片的漆黑。另外，他连呼吸可以说也不容易，鱼腹当中是没有亮光的，一片黑暗的。至于这里边有没有足够的氧气呢，也不好说。即使有氧气，我想这个氧气里边也是鱼腥味十足。其次呢，里边也没有可以饮用的水还有食物。三天的时间可以说约拿一定是肚子里边是饥肠辘辘。最后在鱼腹当中呢， 可以说也没办法像我们一样正常行走，人在里面走好像走在冰上一样，滑来滑去，也很难站稳脚步。所以约拿呢，只好老老实实的待在了一个角落里，除了外在的环境，可以说最难熬的、最煎熬的是他的内心的世界。身处一个暗无天日、潮湿狭小的空间里边，前途难以预料，约拿的内心一定充满了恐惧。虽然约拿身处绝境，但是他依然宣告说：“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就应允我。”这是对神垂听祷告这一属性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旧约圣经里边呢，神多次的应许啊，应许我们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啊，就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约拿承认自己因着悖逆被神驱赶，但是他依然相信神会垂听他的呼求，垂听他的祷告，因为他呼求的是耶和华的名。哎，在这里边呢，有一个耶和华的名这样一个词，名在希伯来文化当中呢具有特殊的意义。约拿呼叫耶和华这个名字，代表着神的本质和属性，就是他承认神是立约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约拿所求的不是脱离鱼腹，哎，不是脱离这个鱼肚子里这个环境，他没有向神祷告说：“神啊，我实在是受不了了，赶紧让我离开这个鬼地方吧。”他没有这样祷告，他没有这么要求，而是首先说出来对神的一个认识，充满了对神的信任。这一点可以说对于祷告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想问一下各位，我们平时祷告的时候，首先我们向神说一些什么话呢？我们怎么祷告呢？不过呢，你千万不要告诉我说我平时从来都不祷告，只有在紧急情况下才祷告。你也不要告诉我说我每天有三次祷告，每次都是感谢神赐给我桌面上的食物。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要好好的悔改，好好的操练祷告。祷告既是基督徒的一项特权，也是与神建立关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途径和方法。耶稣基督呢，用主导文亲自向我们示范了如何祷告。保罗也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我们要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祷告，是不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要求放在了任性的前面？比如说，我们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让我的孩子考一个好成绩，考上好大学，啊，让我找到好的工作，请你让我升职加薪，啊，求你让我身体尽快康复，啊，等等。”但是我们却很少宣告说：“神啊，你是创造天地的主，你是掌管一切的神，你的恩典够我用。”当然我不是说我们的祈求不对，向神的祈求不对，而是祷告的顺序决定了我们的心态。约拿在鱼肚子里边，难道他不想脱离这个困境吗？我想他非常想，也非常的迫切，但他的祷告首先承认了神的属性，然后才是求神的恩惠。这就好比一个孩子向父亲求助，他要首先要喊爸爸，然后再说出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一开始啊一开口就提要求，连爸爸都不叫。那么主耶稣曾经在教导我们的主导文里边，一开始就让我们呼求说我们在天上的父，然后这是让我们祷告的开始。接下来呢，祷告的内容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然后之后才是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啊。所以不是一上来就求告我们的需要，而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也要省察自己的灵修生活，特别是我们有没有祷告，我们如何的祷告，我们以什么样的次序来每天向神来祷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每天我们要用一些时间赞美神的属性，神是慈爱的、信实的、掌权的、公义的，我们要赞美他、感谢他，然后我们才说出我们的需要。你会发现，当我们首先认信神的主权，那些曾经让我们非常焦虑、非常着急的需要呢，也许就变得不再那么沉重了。因为我们知道，掌管一切的神必然看顾我们。约拿在祷告当中首先肯定了神的信实，知道神不会离弃他，接着呢他就向神敞开心灵认罪悔改，这使他与神的关系重新的得到了修复。这也是我们学习祷告的第二个方面，要向神认罪。约拿心里清楚的知道，虽然从表面上来说是水手们一起把他投到了海里边，其实这一切都是神的作为。他知道虽然水手把他扔进去了，但是实际上是神的作为。约拿认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于是他就向神倾心吐意，向神认罪悔改。约拿的祷告非常的诚实，我们可以读他的祷告词，看见他把自己实际的感受、真正的痛苦完全都向神倾诉。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的祷告呢，比较像是做报告，而不像是做祷告，没有把我们心里真实的情况向神诉说，隐藏我们自己的感情，隐藏我们自己的惧怕，隐藏我们自己的痛苦，有时候只想在神面前装出一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样子。一个人的祷告要想蒙神垂听，首先要在神面前必须是一个诚实的人，必须把我们自己实际的光景在神面前说明。如果我们的祷告只是做一个表面文章，只是想让神觉得我们很好，其实这样的祷告没有太大的价值。我们的真实光景如何，其实神是了解的一清二楚的。约拿的祷告呢，他毫不避讳自己所遭遇的痛苦，比如说他落到了什么样的光景当中诸水怎么样的环绕他，深渊怎么样的围住他，他几乎要被淹没了，海草怎么样的把他的头发缠住了，他所受的那一种的心中的恐惧，他都一一的向神详细的诉说。当我们读约拿的这一段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看见约拿不仅知道自己落在了极大的痛苦里边，而且用祷告向神忏悔，他承认自己被神弃绝了，同时他也承认自己错了，愿意回转归向神。在约拿的祷告里边，我们没有看到他跟神说神啊，请你不要忘记，再怎么说我过去也是你的先知。他也没有跟神说，神啊，我可是希伯来人。他更没有跟神说我过去曾经很努力的侍奉你，传讲你的话语，为你做了很多的好事情。他没有这么讲，他没有提任何的条件，也没有谈论自己所拥有任何的资格。一个人到神的面前来，如果以为自己有什么可夸口的，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这样的人不会得到神的怜悯。在第三节里边呢我们看到是约拿的认罪的祷告，还有第四节的上半部分，他怎么样向神认罪呢？在第三节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第四节又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我荣耀仰望你的圣殿。这两节圣经呢，就是他的认罪。他说，你将我投下深渊，到底是谁把他投到深渊里边的呢？我们知道其实是水手， 众水手呢就把他抬起来投到了海中，在第一章当中。但是现在约拿没有说是水手把我投到海里，而是对神说，你叫我投在深渊。他为什么对神说是你呢？因为他知道自己犯了罪，神借着水手把他投在了海中，这是他头一句的认罪。他接着又说，我从你眼前被驱逐。他被驱逐到 海里边，又被驱逐到鱼的肚子里，这是神的作为。正如始祖亚当夏娃被神驱逐离开了乐园，甚至我们的主耶稣因着你我的罪暂时的被驱逐，他在十字架上大声的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约拿敢于向那一位将他抛入大海的神祈求，向他认罪，向他寻求帮助。因为正是这位将他扔到大海里的神呢，能够施行神迹解救他。即使神不喜悦我们的行为，神也绝不仅仅为了单单是为了惩罚我们，让我们经历苦难。惩罚正是为了让我们回转，救赎是我们永恒，救赎我们永恒的生命呢，永远是神行事的目的之一。认罪可以说是当代基督徒最容易忽视的一环。当我们要学习约拿祷告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他敢于向神认罪，并且悔改。当我们鼓起勇气承认自己的罪，就有美妙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良心被洁净了，我们能够诚实的面对神，我们不用再装了，我们心里边就会得到释放。因为神是一位赦罪的神，我们一定能够体会到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也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就会学习到平安的真正的含义，我们也可以很自在地向神祷告说，主啊，求你赐我力量，让我永远地离开那个罪。靠着圣灵的力量，我们就可以离开罪，为主而活。到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像约拿一样，生命就会开始改变。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很多的基督徒啊，没有耶稣的看待罪。如果我们能够向主坦诚自己的罪，并且彻底的悔改，我们的生命就会大大的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小看罪的破坏性，无论是在家庭里边，还是在教会，还是在社会，罪都是一个无情的杀手，它能毁灭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诚实的面对内心的时候，用不了几天，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自己是一个说谎的人，自己是一个贪心的人，也是一个会弄虚作假的人。我们甚至会讨厌我们自己，为什么天天要犯同样的罪呢？我们就会更加的渴望靠着神的大能，把我们生命当中的罪从我们的内心深处连根的拔起来。求神加给我们力量，求主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肢体之间彼此的提醒基督，靠着神彻底的悔改，离弃罪。约拿不但做了认罪的祷告，更为可贵的是呢，他也做了感恩的祷告，为我们的祷告生活呢树立了榜样。约拿在第八节和第九节的祷告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范例。经文说，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谢祭与他，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神回应了约拿的祷告，让约拿的生命产生了一个很大的改变。约拿就开始思想，他在想说，想什么呢？他想说，为什么有的人啊，有的人会离弃怜爱他们的主呢？当他思考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他就会心里边感谢上帝对他所施行的拯救。神让约拿明白，当人离弃耶和华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离弃了神的怜悯。这就使约拿的心中充满了感恩。神应许我们的祷告，乃是为了让我们用感恩来荣耀他。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十一节里边说，说你们以祈祷帮助我们，好叫许多的人为我们谢恩，就是为我们因许多人所得的恩。在诗篇的五十篇十五节里也说，便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应许我们在患难中的呼求，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对他的忠诚和对他的感恩。人因着自己的罪陷入到了困境当中，但是神依然会帮助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变得像神一样，充满了慈爱，充满了仁慈。为了让大家理解这一点呢，我们必须要完整的看一下约拿的经历。接下来的约拿书的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说，约拿又回到了陆地。在这个第二章的结尾第十节也说，神就把约拿吐到了陆地上。神再次的让他给他使命，让他前往尼尼微。约拿就重新踏上了行程，传讲耶和华要审判尼尼微人的这个信息。尼尼微人呢，听这个信息以后呢，就悔改了。当他们悔改以后呢，神就有了一个新的回应，在第三章的第十节第三章的第十节呢，是这样说的：说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了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我们看看前三章一共发生了哪一些事情。首先是约拿违背了神的旨意，神让他处于了危险当中。接着呢，约拿就在患难当中了祷告求告神，神就应许他的呼求，接着就解除了他的危险，使他的生命得以延续。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尼尼微人身上，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神就让他们处于了毁灭的危险当中。他们在患难当中听这个约拿传讲的信息，神就应允了他们的呼求，然后他们的生命呢也得到了延续。那么神怜悯约拿，乃是为了让约拿学习像神一样去怜悯尼尼微人。约拿原来以为说神惩罚他，要把他置于死地，现在他明白，原来神不是要他死，而是要他活，而且活得更精彩。在鱼肚子里做客三天三夜，最后他终于明白了，救恩是出于耶和华。这是约拿祷告的一个最后的结论，可以说也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基础。无论是脱离鱼肚子，或者是他的肉身得到拯救，还是脱离罪恶属灵生命得到拯救，源头都是出于神。这一句话呢，把整个的祷告从个人的得救，然后提升到了一个信仰的宣告，彰显了约拿对神的一个正确的认识。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神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使我们回到神的面前，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得更加的精彩，更合乎神的心意。可以说神对待每一个人的方法都不一样。神安排了风浪和大雨给约拿，但是神可能为我们安排一次失业的机会，安排一个叛逆的孩子，甚至安排一些我们难以明白的一些困难。但是最终呢，神会为我们安排一条出路，让我们可以重新的回到神的面前。约拿的这一次死里逃生的一个经历呢，让他明白了神的心意，明白救恩是属于耶和华的。这次的经历呢，叫约拿知道爱弟兄也好，爱仇敌也好，最重要的是要心存感恩，知道主让我们经历的一切遭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神要我们爱主所爱的人，去做主 所喜悦的事情。当我们懂得感恩以后呢，就愿意去承担使命了。为人父母的都知道，当孩子发自内心的向我们表达感谢的时候，我们心里边一定会非常的开心。神是我们的天父，当我们表达感恩的时候，他也会非常的感动。如果我们把一切都当作理所当然，没有感恩的心，这就好像耶稣在比喻里边所说的那九个大麻风的病人一样，实在是忘恩负义。我们要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向神献上感恩，感谢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来到今天的讲到最后呢，我们做一个总结。约拿在鱼肚子里边的祷告教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三件事情。首先呢，我们要确信神垂听祷告，无论我们的环境多么绝望，向神祷告永远不晚。其次呢，我们要诚实地面对自己，时常地向神认罪，无论犯了多大的罪，只要愿意悔改归向神，神必然接纳我们，赦免我们。最后我们也要时常地谢恩，感谢神的恩典。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从来都不会落空。我们学习了约拿的祷告，我们也要把这些祷告的原则应用到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每天建立一个灵修的习惯，以敬拜和赞美开始祷告，把读经和祷告结合起来，把圣经的话语内化成我们向神献上的祷告，用神的话语来祷告。这就要求我们多多的背诵经文，特别是诗篇，我们一定会享受到很大的福气。我要邀请大家，无论我们是在风雨当中，还是在平常的日子里，特别是在当今这个动荡不安的世界，我们看到我们的身边的世界有很多的让我们难以理解的地方，也让我们难以控制的地方，我们要学会像约拿一样呼求神，信靠神，感谢神，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当今天我们学习约拿祷告的时候，我们更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仰望交托给你。求主你让我们监察我们的内心世界，也监察我们和你的关系。愿主今天再次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重新的回到你的面前，和你建立亲密的关系。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交托，求主你来使用，悦纳我们每一位在座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